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讲投资呢，你一定要谈 AI 齁，我在我们节目中呢几乎不要讲三天两头，几乎是每天我一定都要提到 AI 这两个字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很烦，但你不提它都不行啊，你所有投资都跟它有关，你不提可以吗？当然是没办法了齁。好，那讲到 AI 呢，大家想到的公司有很多啊，我们台积电当然不在话下，可是讲到龙头，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辉达了哈。那每年的辉达呢，他们呢都会有一个GTC 的大会哈。那今年呢，台湾呢有媒体直接到现场去直击了他们 GTC 大会。今天呢，这个就请去到现场的记者啊带来第一手的报道啊。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撰述杨斐，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好，你们这次千里迢迢跑到这个辉达的 GTC 大会去，这是你们第一年去吗？之前有去过吗？
是
是。
对，我们之前只能在凌晨守着他的 keynote 看直播。
是，那为什么这次不看直播，要特别到现场去？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今年特别跑到现场，感受应该更不一样吧？
我觉得应该是辉达想要让更多媒体了解他的策略跟战术，所以我们就有荣幸就是被 sponsor 去现场直击这样子。
所以他们邀请你们去参加就对了哈。
对，
蛮尊荣的感觉，被这个 AI 教父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哈。那你们的标题写黄仁勋100天快攻战略，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定这个标题，这100天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它的 GPU 很厉害嘛，现在的所有的大型语言模型都是用它的 GPU 做 training， 就是训练。
是，
但是去年他12月的时候，他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Quark， 这是做推论晶片的公司。然后他花了200亿，包括他的团队还有技术授权，这也是辉达成立以来最大的并购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推论这里一定不会缺席，要补足他不足的部分。
是，
虽然这次他很兴奋的分享他的那个 B 系列是推论之王，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讲的是，其实用 GPU 做推论是大材小用，因为很贵。然后你做推论，其实有时候推论只是一个毫秒之间的一个快速的反应，就是他要有办法连接上下文，然后做回应，然后低延迟。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用 GPU 去算的话，其实是有点大材小用，然后不是这么贴切的可以符合特定的 特定的需求，所以我们才知道像 AWS 或者是 Google 为什么他们要自研晶片。其实他们就是为了比如说像 AWS 有做电商，他就是为了让客户能够最快的找到他的商品，他都会有一些起心动念，甚至是 Google 做社群，或我要社群关键字去找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去想办法做他自研晶片去回应他的用户。所以其实黄仁勋就发现他在推论这一块是有缺憾的。
哦，是补他的不足就
对
了哈。
没错，
是哦，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动作，可是就像你讲，大家觉得是有点太小，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对不对？好，那你说100，为什么定这个100天之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惊人的成就出来吗？嗯，还是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趋势或者发展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市场就已经传说3月的 GTC 会有一个新的晶片，其实黄仁勋自己透露会有一个全新的晶片。
嗯，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应该是 LPU 就是他这次并购的这家公司的最强的
产品，
最强的技术，对，跟产品。
嗯，
那另外一个大家是猜那个 Feynman， 就是他下一代，就是鲁宾的下一代的 GPU 的架构。那果然这次他就是推出就是 LPU 最新的 Quark 3的晶片。那我觉得市场比较 surprise 是它居然就是串联出一个整个机柜出来。
嗯，
对，大家本来是觉得是晶片就已经很起了，但是它居然用了一整个机柜，以后要扮演推论的角色。那我们算算其前后整个评估啊，团队整合啊，到推出产品啊，真的是很快，根本就是不到100天，其实就是2个半月。
哇，
对，
所以这个 AI 的发展，我们讲的这个人讲日新月异哈，真的是日新啊。嗯，好，就是这个没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发展出来哈。不过刚刚我们讲的都比较技术层面的部分，那是不是请玉斐也帮我们简单的讲，你刚刚讲这些东西在我们实际应用上面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我们可能常用的不管什么样的一个这个 AI 相关的技术上面，我会有明显的感受吗？
我们应该都知道自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开始很多人用嘛。
对，
不是那时候在短时间有上亿的用户啊。
嗯，
对，那时候其实突然出现大量的人使用的时候，它的吞吐其实它是会 legacy 的。我不晓得那时候就是比如说有影片生成的时候或者是图片生成的时候，
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跑了一个晚上，
是，
然后就说是有那个宫崎骏的那个时候，
大
家就很疯，
是，
然后那时候跑不出来，然后或者是它会4根手指头变成6根手指头。
哦，会有误差，会
有印象，
嗯，
就是有提一些 promo， 但是他到最后跑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
对，是没错，没错，嗯，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要更加精进，
哦，
就是在最后一里路，
嗯，
到底你跟会就是用户的互动能不能更精准、更快速？
嗯，
其实这个就是推论的重要。那因为黄仁勋有讲，因为 AI 有创造太多分层的需求出来了，
嗯，
你要先有前面的大语言模型才可能细化每个 domain 哪里去嘛。
嗯，
我们知道就是像我可能我就是用录音的工具，有人是用绘画的工具，那到底这些工具要怎么能够变现，就是他这次一直讲的那个 token 经济。
哦，
其实我们在，
哦，
对，就是每个那个服务员啊，就是 AI 训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单位。
嗯，
对，比如说我这次可能有一些转译的工具啊，或者是我要让它跑出来我想要的东西，做成不管是会议记录，其实我们都在使用 token。
嗯，是，
对，我相信大家手边应该很多工具，不管是做图表的、会议记录的，甚至现在最有名的就是 Open Cloud 嘛，
嗯，
就是 AI 代理，它就是等于是24小时在你电脑里面帮你看你的 email， 看你的所有的 schedule， 然后帮你做事情。
嗯，
其实这个都是在使用 token， 其实它的后面还是都是连接到大语言模型上，
是一直在演进当中。你刚刚讲的这个AI 代理的话，最近最热门就是大陆在养龙虾嘛，对不对？
对
啊，所以你看这个技术一直在精进哦。哎，不过这题外话问一下玉斐啊，你跑这个科技相关产业哈，也跑 AI 产业，你刚刚有提到这个 但当初啊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生成图像要花好久好久的时间，然后有时候还会这个出现错误出来哈。那我问一下，最近好像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要停止这个影像的生成，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那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这是比较题外话了。
哦，对，就是还是要回到那个 AI 治理的问题。
嗯嗯，
对，就是你也知道，之前因为影像出来，像其实不管是 ChatGPT， 其实 Gemini， 其实大家都有做影像生成的产品。
嗯，
你可能可以你可能一口气生成六分钟，你就可以剪成一个影片。
是，没错。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莱坞好像有大罢工过，就是、
啊、
对
对，没错。
对，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工作被那个
取代了，
被取代了，
没错。
但是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回归公司治理，就是你还是要有个大的分的框架，到底这些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在串流平台上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假的 AI 影片？
就是 AI 影片，不是真人的影片。对，
其实就是像很多可能半夜怎么会有那么多动物在怕跳汤吊床？或者是这些鹦鹉怎么可能会跟警察这样对话？
你刚刚讲的，其实大陆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我没记错的话，就他们生成了一个 AI 的剧，然后也受到很多的质疑，就很多人想要抵制它，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些演员都没有饭碗可以捧了。是，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跟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你没有治理的话，其实小孩子的教育会有问题。比如说我看这些影片，我就觉得它是真的。
是啊，是没错。
可是事实上它全部都是假的，
没错。好，
其实蛮恐怖的。
对，好，这是题外话。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我们讲这个 AI 发展过程，讲到ChatGPT 在影像生成的部分，现在黄仁勋讲的这个所谓的 token， 也是服务员的概念，未来流行的话，其实很多东西生成的方式会比现在更快速，而且更多元，这是毋庸置疑。现在已经慢慢可以看到了嘛，哈。那回来讲你们这次这个专题啊，那黄仁勋在这次 GTC 的大会上面，除了你刚刚讲的，他这个介绍着他们这个新的秘密武器之外，在这场会议里面还有哪些重点？是不是也跟我们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呢？
因为这次大概是有190个国家，然后总共有超过30,000人，参与这场盛宴嘛。因为这是被称为 AI 的 Super Bowl， 就是超级杯。
是是是。
那大家都是要去那个一览风采，就是一睹那个 AI 教父的风采。然后大概有400家的摊位，对，其实是非常非常盛大。我觉得如果一家公司可以去办这么盛大的一个展会，我觉得是相当不简单的。那大家我们都知道，过去 PC 时代是由 Intel 或是 AMD 在制定 X86 的规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CPU 每多久要迭代，然后或是 Windows 什么时候不支援了，其实它的 roadmap 会很清楚。过去的台厂其实都是跟着这些 roadmap 做事情，但是 AI 时代其实是没有规格制定的。然后现在是变成辉达在制定 AI 的规格。
哦，他要取得这个资格规定的这个主导地位嘛，他才能主宰市场， 对不对？其实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每次出来所有产品的规格为什么这么重要。
是了
解，就是因为他是 AI 硬体，
对，他是教父嘛，又是龙头哈，他必须要当这个领头羊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这个玉斐来跟我们聊啊。这次参加 GTC 大会，除了黄仁勋，当然是镁光灯焦点所在哈。那我想很多人也会关心说，在这场大会上面，台湾厂商参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请玉斐告诉大家。
起来一遍，不想起陪伴翻转宇宙，我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皮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撰述杨玉斐，请玉斐呢带来他这一次去美国参加辉达 GTC 大会的现场直击的报道。刚刚玉斐跟我们讲的非常精彩，在这个大会里面啊，黄仁勋又这个展现了他的这个王者风范啊，又展现了他的新的秘密武器啊。那这个秘密武器呢，经过刚刚玉斐的解说，大家也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突破性的改变哈。那在这场这个 GTC 大会上面，来自全球各地的相关的厂也会聚集在这里哈。那当然我们台湾也不例外。那请问一下玉斐，这次台湾的厂商参加这个 GTC 大会的情况如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应该有 total 大概应该有超过30家。那最抢眼的就是所谓的钻石级 sponsor， 对，就是
他们
的有总共有像鸿海
哦，
然后广达旗下的云达他们一起的，然后再过来就是伟创跟伟影他们也是一起的，然后再过来还有看到台达电，然后还有华硕，他们这些摊位的价钱都那个不菲啊，价值不菲，
就是那个摊位要租，就是那个租金不菲，就是对不对？
对对对，去年听说是50万美金，今年涨到70万，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
哎，这个小钱啊，对他这些大厂来讲，这50万70万是小钱小 case。对，
那个你看，像鸿海现在是8兆营收嘛，
是啊，
所以真的70万美金真的是小钱，
真的
对，
不是九牛一毛，这个90牛一毛、900牛一毛都说得过去啊。不，这个当然辉达也会挑选嘛，不可能说你要来的，对不对？
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去。
是啊是啊，所以不是真的有钱就可以进去。好，那既然被挑选，我想应该就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不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在这个现场台商的情况跟他们展现的不管是他们的产品或技术也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其实首推就是当然就是鸿海嘛，鸿海这次其实大阵仗，他总共邀集了大概100个员工，一起支援这次的展会哦。然后当然董事长刘扬伟亲自到了，那负责做 AI server 组装代工的工业妇联董事长郑红梦也带了，也有到现场。然后还有像技术长周泰玉，然后还有像做一些机构件散热所有相关 component 的，像红柏的总经理丁兆邦、红腾精密的卢松青全部到现场了，他们算是台厂里面一级主管，然后所有工作人员参与程度最高层级然后最盛大的台厂。
那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呢，台厂这个规模是数一数二的吗？还是说怎么样？有没有其他比我们更厉害的？
其他其实美商啊，像 Dell 啊，或者是像他新培养的一些算力的新秀，其实也都有在现场。然后还有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三大记忆体，也是，对，三星、SK Hynix， 然后还有美光，其实有也在蛮大的一个关注。那我们看到台厂的部分，其实这次我们会发现像伟创伟影其实也是派出董就是总自备的啊，对，就是伟创的总经理林建勋，然后伟影的总经理林威远，其实他们也都一直都在摊位上可以看到，对。然后华硕也是派出副总资深副总的人出现，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重视这场的技术的展示啦。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鸿海，就是可以看到最新的 VR Rubin 的 NVL72 的机柜，就是这是下半年要推出的最新的机柜。对，然后它除了最新的机柜之外，其实它周边的 component 不管是光线传输啊，还有它的散热相关的零组件，然后它还有应用，它这次有带一些应用， 就是我们知道鸿海现在也有机器人，有智慧城市，还有电动车，其实都有在这个摊位上可以看得到。
是，所以这些台商去那边就是展现自己的实力，包括技术还有产品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在现场也可能会有一些招商的活动呢？还是纯粹就是展示而已？
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在 GTC 这场大会上，你能够挤进去这个400多家公司里面，就表示你是辉达的供应链嘛。
啊，宣示意义很大，对不对？哈，哦，
对。然后你是辉达供应链，当然就是各国的
抢着要合作对象，
AI，
对不对？
对 ，AI 产业人员会知道啊，原来你是一个咖。所以其实黄仁勋对于这种 supply chain 的曝光，他是非常的乐意的。不管是 keynote， 他就很快的就会有个背板，哇，上面慢慢写着所有的供应链的名字。然后这次在 GTC 的场外，其实也有一整排，就是上亿的那个 AI 工厂的一个运算平台的概念，也有一个整个生态链，所有厂商的名字也都在上面。台湾厂商真的非常重要，
是
散热啊、液冷啊、组装啊，其实都是可以看到很多台厂。
哎，他其实很爱在这个演讲中秀出厂商的名字，很多人投资人都会把那个背板当作是那个名牌板，
没错。
那不晓得这次这个参加 GTC 大会的这些台商是不是也是可以当作大家投资的名牌呢？玉飞，
对。但是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是有现场直接采访嘛，他们就说老黄啊，每次在讲产品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知道新的推论的机柜出来，但是事实上现场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出现，
所以他
对
秀的是什么呢？
秀的就是影片上的那个 PowerPoint
哦，
所以他们意思是说老黄每次讲都是晶片先 ready， 但是最后所有的机柜的组装 component 所有的流程事实上还没有确定。那时候我就问厂商说，哎，怎么都没有看到那个最新的那个 LPX 的机柜，然后我们明天才要去总部开会讨论。
那请问一下，那万一做不出来，不是尴尬了吗？还是说
当然不可能？
哎，对啊，我知道不可能了，
对，
只是要时间多久的问题，这样子的。
大概就是半年。
半年啊，
对，
是是是，
他们说那个时间差，比如说他可能说VR 乳病什么时候要量产，但是有时候在中间的环节可能没有，就是跟黄仁勋讲的时程，就他们建议要再拉的时间。就会反映到台厂的业绩表现上
面。是，我觉得黄仁勋这个动作也蛮妙的。过去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在我生产出来的东西我基本上应该低调保密，可是黄仁勋反其道而行啊，他先告诉你我要做这个东西，管你做的都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我先给你看。哎，但因为他地位的关系，大家又觉得说，
啊，
你秀了我就买单，那反而因为这样子聚焦了，让很多人更关心这个产品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的某一种行销策略吧，我在想啦。齁，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台商在现场齁展现我们的实力之外，我看你们的报道里面有一张照片蛮吸引我，就是呢，诶，辉达的小公主，也就是黄仁勋的女儿也在现场。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诶，现在黄仁勋也慢慢开始让他的小孩接班了呢？那这个辉达小公主帮我们形容一下，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有跟她接触吗？
我在跟在她旁边。
哦，你跟在她旁边啊？来来，讲一下第一手的这个采访的这个心得。
因为啊，比较特别是因为 GTC 本来就是整个都是辉达的主场嘛，所以黄仁勋的行程是非常非常满的。对，他不管是他有自己的 keynote， 然后又要跟全球媒体举办问答会，然后在现场他还有个 live 的 podcast 的所有的录影，然后还要跟厂商互动，晚上还有各国的，我们知道什么有台湾 night 啊，Korea night 啊，然后他还要去逛对面的 GTC 的公园，就是逛夜市。
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在睡觉。
对， 对对，他的行程很满，然后他就要到每个摊位去签名，
是，
所以其实一定会有绕高的地方。
哦，没错。
所以这次其实有些台场就不小心绕高了，也不是说不小心啦，可是真的行程
太满了啦。嗯，
对，可能刘阳伟我不见得一定要在摊位上遇到黄仁勋，其实在台湾奈的时候，其实他就坐在黄仁勋旁边。
哦，是是是。
但是就是毕竟黄仁勋还是去签名了嘛，比如他去华硕，他有去三星，他有去美超微签名。可是你看像鸿海呀、伟创也是那么大咖，
嗯，
那是不是诶有一个另外一个分身？
哦，
对，
是
小公主这个时候这就出现了，她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
嗯，
她就有去像鸿海啊、微影这些摊位去跟台湾的厂商做互动，
是，
对，然后我们这时候也发现还有一个人出现了，就是黎文儒，
谁呢？
就是前台积电的一个高阶主管。
Oh?
对，那时候就是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嗯，
对，然后他是去年到辉达任职的，这段时间诶也发现李文儒也在跟在小公主的旁边，然后帮忙做一些互动啊，串接就是在台场的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嗯这样也不错，大家就说就是相对于黄仁勋的儿子，就是他女儿整个在积极度跟厂商的互动是相对来的做的比较好的，
所以看起来这个小公主叫黄敏珊嘛，对不对？
对，
她比较有可能接棒这个走爸爸的路嘛，哈。那我们知道这个黄仁勋的儿子好像这个兴趣比较多元，曾经在台湾开过酒吧，不是吗？
对
对
对
对，比较不能说他不受控，比较有这个自由的灵魂嘛，这样说哈，好，就比较没有他。现在也是不是也回到辉达去了？
对对对
对,
对，两个人其实都是。
哦，那他们现在两个人负责的任务是什么呢？你刚讲的基本上就是现场是招待，那他们在内部现在有帮忙做什么吗？就黄仁勋有指派他们去做什么样接班的动作了吗？目前看得出来吗？
黄仁勋的儿子的部分啊，其实他是比较他儿子叫黄胜斌嘛，
对，
然后他是产品经理，他是会比较在物理 AI 那一块，
嗯，
就是跟机器人相关。
哦，是是是，
对，这个部分他跟台厂的互动会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他的女儿其实从这次看，我觉得叫他的战力就是跟台湾制造上制造端的链接是比较大的。
哦，
对，像 ODM 啊、OEM 啊，这样子的互动，或者是主要的点，说他跟三星的高层的互动，感觉他在供应链这一端是投入比较深，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确是
有分工，
对，有分工。
嗯，是，所以看起来目前两个人就开始慢慢要去接手，这个老爸的这个产业了，哈，不过我相信，然后这个未来他们两个呢，出现在镁光灯前的机会应该会越来越多。因为爸爸都已经是这么个一个，不能讲他爱出风了，就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大家站在一起的。我相信他们两个子女应该也不遑多让未来了哈。不过现在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黄仁勋身上就是了哈。你刚刚讲说，有台湾业嘛，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黄仁勋这次有特别针对你们这些来自台湾的媒体或这些厂商在台湾业里面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吗？
台湾业，我们不能进去
啊！你们不能进去啊！记者不能去啊！
对啊，但是的确，这次当然没有那么澎湃啦。就是他之前就是会站起来啊，台湾就是讲那个听台湾类似讲，这次就是也是 social 场合，但没有像过去是这么激昂。但是的确，就是他到场，不管是签名啊、合照啊，其实还是刮干净啊，就是台湾工业这次其实还蛮多的。
我以为你们会受到特别的待遇，也把你们邀进去，就这次还是没有就是了。
没有
啊，好，下一次跟他要求，搞不好他会同意哦。对，
没有，我们都是从大老板的脸书截取他们的影片跟照片，因为他们都非常乐于分享那些台湾。
是是是，我相信也是啊。好，就黄仁勋这个公关跟行销是 一级棒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玉斐来告诉大家。当然除了去这个 GGC 大会啊，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去，不能只在大会混，不是不能讲混，大会采访。我们我知道这个玉斐也去做了其他这个相关的周边的采访。我们待会在广告过后呢，再来跟玉斐这次在美国呢还采访了哪些人，跟 AI 相关的，那未来的 AI 的产业的发展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并告诉大家。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越开始想挑战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
唉，最近工作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运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大客人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照。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谈 AI 哦，几乎这个现在哦，每隔一段时间哦，我们都要做一个 AI 相关的主题。那这次的主题呢，是要来直击今年的辉达的GTC 大会，这是每年辉达的重头戏，邀请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合作的厂商一同到现场，然后呢更重要就是听黄在这个大会上面会说出什么样的东西，对未来 AI 产业的发展会有影响。当然很多投资人是要看他讲什么来决定投资标的就是了。好，那这次财讯双周刊呢，资深撰述杨一斐也这个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直击的采访。那刚刚也聊了说在现场玉斐所看到的然后所听到的，以及这个未来的产业相关发展的一些想法跟目前的状况。那这次玉斐到美国去呢，除了 GTC 的大会是重点之外，趁着去美国也去访问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对不对玉斐？
对，错，因为我们知道这次黄仁勋的 keynote 就一直讲 inference 嘛，那他是说他想要当一个 AI 工厂的整个运算平台的垂直整合供应商。对，所以大家就他的 AI 工厂的这个概念其实2023年就有第一次提出，其实大家就很 confused 到底什么是 AI 工厂。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专访了他们的那个高效运算与人工智慧大规模基础建设解决方案的资深总监，
好长的一个title。
他叫 Dino Harris，
是
他其实就说我们对 AI 工厂的定义非常清楚，他就是要生产 token 的工厂，其实就是资料中心了。对啊，就是不要讲的这么好像高大上，但是它就是一个资料中心。但是过去大家对于资料中心，它大部分就是储存资料的，我们知道数据中心嘛，
对，
大部分它都是扮演储存资料的角色。那过去几年来因为 AI 的出现，他开始做训练。那最后的一里路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分享的，就是推论到用户这一端，我要使用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什么样的服务。
是，
所以以后他这个 AI 工厂他会加入推论的功能进来，就是他这次讲的 LPU 这样的晶片。那当然他有加入他自己的 CPU 晶片，就是让整个 AI 工厂要产生更便宜然后效率更快的 token。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想要在这个 token 经济不只当规格的定者，他其实他也会针对每个产业搭配他的 solution。 比如说可能你这个产业需要的 inference 是什么样的效果或者什么样的服务，他会去帮你兜他的 solution。对，因为他就有讲以 Uber 的一个案例为例，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Uber， 其实大家现在在使用各式各样的 App 然后去叫服务的时候，他怎么这么快帮你算？比如说我叫一趟 Uber， 他不只会帮我计算我的时间，然后路径，然后甚至还有车子可以选，然后最后是车资是多少。
没错，
对，其实当你在叫的时候，其实 Uber 就是透过它的 AI 工厂把所有的数字所有的资料然后回应到所有的 AI 服务上面。其实它就是一个经济的循环。那当我叫的这趟车资，其实我不只是付车资，不一定 Uber 也把所有这种 token 经济放在它的价值服务里面。
那我请问一下一件事情，你讲这个 token 就是辉达研发出这个 token 是可以 一个东西用在各行各业吗？还是它必须要根据各行各业的需求去设计不一样的 token 呢？
其实 token 是一样的，
是一样
token 就是 AI 产出的一个单位啦，就是运算跟产出的一个单位，
是，
对，它是用，它就是 token， 对，就是它是一个单位的概念，所以它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它发很多简报，比如说它可以用每瓦就是电力，然后去算它的 token 产量，或者是多少 GPU 产多少的 token 的数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数量，数量的计算，但是这些 token 都会依据每一家公司的专业领域的不一样，
是
产出的智慧不一样，比如说 Uber 它擅长是交通运输，还有就是餐饮服务，然后但是比如说自驾车它可能就是要跑的是世界模型，它可能要道路的辨识、边的辨识，对，然后物体的辨识，就是大家的收集的资料最后要训练跟产出的 AI 服务其实不尽相同的。
是，那也就是说以后百工百业引用的这个 AI 工厂所设出来的这个 token 的话，它可以运用去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然后可以改变它现在的像服务的形态的。
对，
所以未来每一个行业可能都会因为 AI 工厂生产出来这些东西 token 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对不对？
对，就像我们现在手边的 AI 工具或是 AI 代理，其实它在回应你的 AI 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是 token。
啊，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今天的重点都是在这个辉达哈，那当然讲的就是辉达自己的 AI 工厂，那除了辉达之外，其他厂商是不是也有开始在进行这个部分的这个建设呢？
基本上如果是用资料中心来看，当然我们知道像鸿海这些他们的工厂是 AI 化的工厂，就是他用 AI优化他们的效率，提高他们的比如说良率，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自动化或者智慧化工厂它有更多颜色，还有很多的影像辨识，还有机器人，这些的工厂是用 AI 来优化它的生产流程嘛，导入它的所有的作业系统里，
是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像鸿海它为了要让它的工厂的营运效率更高，他也会自己去盖一个小型的 AI 的 data center 来辅助他的实体工厂的营运。
是，
所以你想象一下，像我们之前就是讲超级电脑，其实鸿海自己的超级电脑就是要辅助他制造，让他制造的专业或者是能力竞争力更强。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后就像黄云勋说的，它会有两种工厂，一个是制造实体东西的工厂，一个是专门制造 token 的工厂。
哦，是，
对，
是。
可是这个制造 token 工厂可以帮助实体的工厂。对。
那整个台厂受惠的话，哪一个部分会比较大呢？是，
就是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有参与基础建设的台湾厂商，不管是组装啊，然后电力相关，其实都是在供应链的一环。因为如果大家需要这么多 AI 超级电脑，就是 AI 工厂来优化他们的业务啊，提供更多的 AI 服务，其实就是要这些基础建设。这些基础建设就是台湾供应链的天下。
是啊，这个的确是我们的强项，就是对不对？好，好，那这次玉斐到美国去啊，这个现场采访了辉达的这个G大会哈，内容也非常精彩啊。不过还有一点时间啊，顺便啊，今天玉斐在线上哦，顺便来问一个问题啊，跟 GTC 没有关系，但是跟黄仁勋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就是之前呢，黄仁勋曾经说过，中国发展机器人的这个速度很快，其实他蛮 这个惊讶，而且他认为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是发展很好、嗯、可是最近我们听到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认为这个现在大陆把这个机器人就用在一些综艺啊娱乐上面啊，根本就是在玩噱头而已哈、啊、好像这个也在网络上这个有了一些讨论哈、啊、那因为玉斐你是专业的科技记者，科技线的记者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机器人这个发展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哈、哦、那黄仁勋对于机器人这一块发展，其实从过去他的演讲里面一直在说，尤其疫情机器人这一块在他演讲里面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了嘛哈、哦、所以怎么看整个机器人发展、嗯、还有中国的机器人这个发展到底是落后玩噱头呢，还真的已经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地步的呢？
其实最新最新的新闻画面就是川普的夫人、梅兰妮亚，她不是让美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那个 Figure 3跟她一起走红毯，在白宫表演，
那也是噱头啦。
最新的画面，对，的确，她就说这是美国制造。
这个你们要跟中国来拼一拼这样子。
对，的确机器人这种东西你说它敏感好像也其实它是蛮敏感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有视觉它有收集各种外在环境资料的能力，
对，
所以其实如果他有治安的 issue 只会有一点抗争啊、如果整个美国全都是中国的机器人
那可能
有想象一下，
是，我知道你的治安疑虑就非常非常大，它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国安级的治安问题。
对
啊，是，
那的确中国在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不快，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我很早去中国的时候，他们的送餐或是各种服务型的机器人，不管是饭店，他们会自己上楼梯哦，然后送餐到你的房间外面，或者是打扫。其实台湾在疫情期间也有用机器人来消毒、打扫。然后
上楼梯这件事情我第一次听，就是说
对，他会坐电梯哦。对，所以中国是非常愿意开放各种应用场域，让这些机器人实地演练。对，就是为什么他们自驾车其实也跑得很快。那
我比较好奇、
有很多，对，
就是那个魏哲嘉为什么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中国机器人好像感觉不屑一顾的感觉，所以才会有一些争论出来嘛。好，他的真正的本意是什么呢？你们跑线的观察，你觉得？
因为我们这次有采访到辉达啊，专门负责 physical AI 的主管，
是
他自己觉得啊，机器人真的要普及化很多很多挑战。
哎，我觉得这比较接近事实。
对，虽然黄仁勋那时候在媒体 Q&A 的时候有说五年啦，
是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具经济规模的量产，但是访问辉达主管他没有那么乐观，他觉得自驾车反而比较上路。
这样打脸自己的老板好吗？没有开玩笑的啦。
他说有太多太多的细节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像我在辉达的摊位看一个机器在搬东西，蹲下来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你知道它后面其实有个人操作的
不是，
那个人
不是全自动的啊。
对，那个人整个汗流浃背。
你们有拍照片，应该把它拍下来。
有，我把它拍下来。
那你应该发啊，很好笑啊。没有，很对比啦哈、
就是机器人像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他分享的机器人但一定要是人形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对，机器人现在其实都已经在所有的工厂生产线应用了，
就是不要讲机器人好像一定要有那个人的感觉，但其实很多都已经是靠机器在操作了嘛。
对
不对？
对，
没错。所以我觉得啦，就题外话啦，不过也蛮有趣的，而且这也是辉达的这个 CEO 执行长黄仁勋一直在推动的产业。那趁这个机会问一下玉斐的感受，因为他是跑科技记者的资深记者应该会有自己的观察跟心得分享一下给大家做参考，没有谁对谁错， 的问题，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来分享这么棒的现场直击的报道，谢谢玉斐。
好，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e服务平台。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送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